在我们刚好收到有一些兄弟从这个别的地方来问候的信，就是问我们到底好不好，因为他们从报上知道说有地震，同时又有地震。我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要回来的时候，应该是礼拜二要到的，那么结果呢，我们飞机应该是2点到，这个地震呢是1点多就发生了。那我没有想到在东岸有地震，因为我们说东岸根据地形各方面来讲，就没有又没有地震，而且很难得有海啸。那最大的地震曾经到过的是4级的地震而已，那这一次是5.8，可以说是蛮大的地震。所以我相信 Virginia 这个省没有准备好，华盛顿也没有准备好，华盛顿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五角大厦需要疏散，这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不在我们计划里面，按道理来讲不应该发生的它发生了。那么然后呢一个周末又困在家里面，哪里都不能够去，因为我们知道说到时候呢这个风灾一定会迎面而来。那果然呢，最后风灾果然是不像纽约，那么当时所想象的一些事情也都发生了，有的也的确是发生了，而且从来在纽约没有过说地铁这个停驶都没有，从来没有这个记录。那第一次为了万全为安全的缘故，那有的地方桥可以不封闭，但是如果到一定的风速，有可能就封闭关闭了，因为的确是非常的危险。所以从这一次我们所经过的，可以大概可以说是有惊无险。那么，但是我想主一定是给我们一些警告，主一定让我们知道到底有什么事发生，因为难得像这样的风灾也不是常常有的。如果在迈阿密，在别的地方，或者可以说是司空见惯。那上一次我们讲的地震的时候，所有西岸的朋友都在笑，说是对我们对他这个对他们来讲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居然会发生在纽约一带附近，纽约能感觉到那个震。那么，而且这一次风灾很明显，从 North Carolina 一直到这里，一直到New England， 几乎是没有可以说真的就像当初。就像所预测的是完全扫过的。那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两件事情连得那么近？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就要弄清楚。我们知道说日本最近的这个地震，它的特点在哪？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不光是有地震，还有海啸，然后呢还有这个放射线怎么等等等等，所以那是个连环性的灾难。那每一次如果我们想到连环性的灾难，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凭着可扩展率来说，凭着天然的情形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要是连环性的，我们就要注意这个背后有没有神的旨意在，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比方说大家去读启示录，你看见不管是7号也好，不管是7晚也好，它一定是连环性的。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接一个，那么这个不可能你过去说是偶然的碰巧，你把10个铜板，你把它编上号码12345678910，你放在口袋里面，你抽出一的那个机会是10分之1，你连续抽1跟2的机会是100分之1。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如果今天你要连续1、2、3次，而且按照次序抽出来的话，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说，那么是不是神借着环境要对教会说一些话？那么尤其是不可能的地方，我们说过了，这个最近前不久在纽西兰也发生过地震。那么那个地震对他们来也是很惨痛的教训，在 Christchurch 基督城呢，是在南岛，这个南岛根据那个地形根本不可能有地震， 所以根本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如果你在纽西兰，你知道纽西兰的地壳都是很脆弱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到了北岛的地方就像地狱门一样。肖伯纳去过那个地方，他从来不像有地狱，他到了纽西兰他像有地狱，因为你几乎可以走在那个很脆弱的那个地层上，有的地方你还在冒泡，还冒还很明显还在那冒烟的。所以你要问说在纽西兰大家准备好没有地震，有，老早准备好了。你在北岛有可能，在南都可能，怎么样就是不可能是什么？不可能是这个 Christchurch 基督城。所以我这次去了基督城我才明白过来，后来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弟兄特地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他所在的地方刚好在地震的中央，地震的中央，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问那一次地震为什么会在开基督城怎么城会倒了，好，那么你我问他，那你问成重那个不是镇央，镇央在什么地方，镇央就是我们弟兄在那里，他受主的引导就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这个房子就在那个地方，就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港口很美很美的，那的确很美，而且如果你一直看的话应该可以一直看到那个另外一头的。所以在这个很美丽的环境底下，我们弟兄的镇央应该是没有了，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了。这个稀奇人他告诉我说那个房子一点都没有震坏，为什么？因为整个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所以等到这个磐石摇的时候，它整个房子就跟着摇，没有一点事情也没有。但是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在 Christchurch 不可能有地震，所以 Christchurch 的房子盖在哪里？盖在沙土上。所以圣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你如果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然后水冲什么等等，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所以你的房子根本没有准备好。今天你不要讲别的，今天所有的这个你华盛顿那一家房子根本没有，纽约根本没有准备好，根本没有准备好的。但是没有准备好，你怎么会想着会有一个地震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也许那在西岸的弟兄姊妹，他们反而依靠神，他们反而随时随地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来到，他们有那个警觉性。但是反而在东岸的，因为根据地形不会有海啸的，根据这一带，你根据记录根本好像从来没有地震过，从来没有这些东西过。但是时候将到，主的话是很清楚的，许多的灾难都是你说平安平安的时候就来到了。所以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一天一天好像我们这样这个所我们一天一天这样过去好像就这样过去了，其实不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们每天都需要告诉主说，主啊，但愿我们今天能为着你活着，如果不是你保守的话，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能够从这里学到的功课。第二点，我觉得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学的，主的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你想想看，如果主今天让我们知道明天所要发生的事，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的愁苦会增加多少？如果你真的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的话，现在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不知道后天，不知道大后天要发生什么事。但这一次的风灾，根据最高的科技，可以告诉你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所以因此呢，现在你看见等到大家要明明就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看大家如果到菜场去的话，你就知道大家就抢什么东西一样。大家就紧张得很，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明天台风要来，你知道可能明天会停电，那么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水缸的水预备好，然后你要想到万一没有电，没有电你就可能没有电话，没有电话好了，那就算没有电话，如果你有 cell phone 也可以，但 cell phone 它里面的电有限的， 那么到时候呢，你要到车子里去拿电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想尽各种的办法，你的忧愁当然就来了，当然就来了。所以这一次是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非常简单的例子，好像今天的科技可以告诉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那因为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你当然就会明天忧虑了嘛，你怎么不会明天忧虑呢？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生在保罗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保罗他一出门的时候也常常发生，也常常有风啊有雨啊什么等等等等，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我们知道说，哎，到时候天晴了，我们不知道原来在台风眼里面不知道，哎，等一等风又来了，起头呢我们觉得雨就来了，风又来了，我们也不知道说台风眼过了还是尾巴还扫过来的，我们都没有什么知识。那就怎么天气好了你感谢主，天气下雨了你仰望主，你随时随地你依靠我们的主，所以你就不会有明天忧虑，你自自然然就知道说忧虑也没有用了，你怎么知道你有一点用处也没有啊，是不是？所以今天你我们出去哦，会怕风，会怕这个会有车祸，然后呢可能有风有雨，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个时候早时候你出去有老虎有狮子，你可能会碰到强盗，有江河的危险，有这个危险有那个危险，那么你怎么应付这些危险？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应付危险，因为江河的危险是明天的，旷野的危险也可能是明天的。那么今天呢，你当然是靠着主来活着，所以感谢主，主没有让我们知道明天是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明天，你看见很多事情不知道反而你能学习依靠的，你知道太多了，医生告诉你太多了，然后你自然就开始忧愁起来了，所以你自然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就是主的话，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你是不知道的，今天已经够了，今天主的恩典够我们经过这一切，你怎么把握今天？你为了预备明天，你连今天该做的事都没有做，因为你为明天忧愁了。你想想看，如果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仍旧去上班，你仍旧到一个地方，你看见说你也许那么好，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主会给你引导的。也许主教给你，你们觉得很不平安，你就不应该去哪里。就好像曾经有过太平轮在台湾海峡落难一样，有一个姊妹就是要上船以前，她里面就是觉得不平安，她就没有上去。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你知道了，你就一定准备的好的？所以这一次等到真的这个风灾过了以后，有的人就问说：“那今天大家这个美国今天纽约这样做吧，到底是大还是大？”是不是小题大做呢？是不是呢？那么按理来讲，需要不要动员那么多人，动员那么多的资源？然后呢，不错，这个事情来了，你说是不是一定你就防到没有？等你想不到的时候，在 Vermont 那个地方，你想不到的地方，结果又出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以为说你会想得到，你以为说这样我就把这个做这样做那样做，那么弟兄姊妹。不错，果然整个的风是往这个方面扑，没有错。但你是不是你觉得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就能够应付将来的？不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说，有的时候他这个风又快了一点，比我们又早了一点，然后呢很快他就走了，你以为没有事，很稀奇。这个本来有的弟兄们是风来以前后来停电了，那么等到这个很明显说这个风已经过去，那么有的地方是过了没有多久以后，风过了以后它停电了。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预测，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你家停电？为什么他家没有电他家有电？在我们来看，是因为这样那样， 每一样东西都有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主说，主，到底今天任何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会是偶然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一面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随时要准备好，灾难来到的时候是常常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警醒。那第二件事情，主的话就是不要为明天，我们应该忧虑的是我们的忧虑，太多的忧虑叫我们睡不着觉，太多的忧虑把我们这个弄在一个地步，你叫仇敌最高兴的一件事叫你沮丧，然后到时候呢你什么也不能做，你该做的都没有做，该侍奉的都没有侍奉下，那结果呢我们又懊悔又亏欠又觉得对不起主。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东西来提醒我们，我们每次像这一类事情过了以后，我们要问说，主，到底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让我们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好，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所要教通南京中国，那么特别我们特别是看特别我们现在所教通乃是教会历史，因为我们再回到以弗，再回到哪里，再回到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当以赛亚四十九章我们知道那一节圣经当说，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那只就从中国来说的。那么来到哪里呢？是来到救恩的泉源，因为我们主不光是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是不过是小事，但是我们的神要让我们的主做外邦的光，叫他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现在你看见，如果主把救恩送到地极，如果把主把救恩送到中国，我们说看到这些人从中国来，来到哪里？来到救恩的泉源。现在我们眼睛看着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中国。我们说过，200年前，当马里逊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807年，只有一个传教士，只有一个忏悔。那经过100年以后，是3380个传教士，大概17万的灵魂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你看，这是100年。然后又经过了100年，中国又经历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变化里面，结果我们这又经过了100年，又经过了100年以后，那现在有多少个传教士呢？是零个传教士，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进行传教。不可能的，因此你可以进去教圣经也可以，不，你可以教英文也可以，你做服务也可以，但你就不能够以传教士的资格留在中国，所以是零的传教士。但是呢，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大概有1亿之多，所以你想想看，从25年才10个灵魂在马里逊的手工作之下，结果呢？你看见100年以后是17万灵魂，再100年以后是一万万的灵魂。那我们要问，主在中国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这些人从中国来，难怪弟兄姊妹，只有世界大事、重大的事才可能写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为什么中国能够出现在以赛亚书49章呢？因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如果你知道说过去这100年的中国起了那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是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按理来讲，到了一个情形，这块地是不再适合种任何东西的。你想想看，一块土地硬的一地，觉得宇宙中根本就没有神，觉得所有你要解释宇宙的根本，你只要从唯物论出发就可以了。在这种的教育的环境底下，有没有一个可能？有没有你看见这个土壤会不会到一种情形，你随便种子撒进去就结出果子？不可能的。所以就土壤来讲，不可能的。 那就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片荒芜之地，根本不可能能生产，为什么结的果子是30倍、60倍、100倍？所以现在我们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讲到，就是头一百年，我们知道说起头是马礼逊开始的。马礼逊能够到中国，我们说过跟金钱派有关系的，因为在德国有个大复兴，然后到了英国有个大复兴，然后呢到了美国有个大复兴。你看圣灵是一直在那个工作的，所以因着这个复兴的流，最后就感动了一个人，叫做马礼逊，来到中国。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所以中国就五不通商，包括上海了、宁波了、广州了、福州了，什么这五个地方。那么这五个地方呢，现在可以开放做生意了，同时传教士们也可以到那里了。那么再过几年以后又定了一个条约，那么现在呢，传教士不光是在这五个地方可以跑来跑去，全中国各地都可以跑来跑去。所以等到因着鸦片战争，那么中国就接受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那么可以说丧权辱国是没有疑问，大家都头都抬不起来。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想想看，为什么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就是因为列强要用鸦片来毒化中国人的身体。那现在他们又把传教士找来，那么明明这个马克思说这个宗教乃是人民的鸦片。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如果这些列强一面用鸦片来毒化中国人，然后呢再用这个宗教的鸦片来麻痹中国人，那目的不是叫中国人越来越脆弱，然后最后他们可以得着可以瓜分吗？到了八国联军的时候，果然你看他们真的就要瓜分了。八国联军你看，就那一次苏联就趁机会就把东北就拿走了。所以你知道到底大家对于中国有没有多少的野心，你可以看得出来，从鸦片战争开始，所有士大夫阶级的人，他所有懂知识阶级，这个所有懂读一点书的人，他里面都清楚了。那么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最后整个中国不就被瓜分了吗？所以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仇外的心理，很自然的，虽然这些福音送到中国，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不可能。你像戴德生他们就同工去的时候，有的根本不可能找的地方来住的，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住到鼓楼里面去。那些鼓楼根本都是那些地痞流氓住的，和那些人混在一起。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什么样的苦都能够受，他们不觉得这是问题。问题就是只要能把福音送出去，哪里都可以，看见吗？所以在这种心情底下，你看见神不能不祝福内地会的工作。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内地会的工作，内地会的工作跟一般的工作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自从1942年以后，然后你看见说不止英国有伦敦会，然后美国有长老会、有浸信会，好了，所有大的公会，我们所说的大公会，包括路德会了，包括安利甘会了，然后包括这个改革宗了，然后呢这些，那么好了，那么当然因为他们裁员人力各方面都有，所以只要有人愿意到中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背后有强大的裁员来支持，所以到时候你看见很多的传教士就来到中国。那虽然是那么艰难，一面来讲也的的确确是一面来讲也是考验那些传教士的。你既然真的到中国，你难道去享受去享福去吗？如果你难道到中国，你若真的为了福音的话，那现在你来了一个地方，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人家欢迎也不欢迎你，那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还愿意把福音送出去吗？那么等到你真的受逼迫，有的传教士被杀，那么一被杀以后，那么当然这个政府的军队就来了，就为了保护侨民啊。那你叫德国教士被杀，德军就来了；只要美国教士被杀，美军就来了；只要英国教士被杀，英军就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些真的
这些传教士们来了中国，他们虽然后来的确这些政府都肯出面呢、保护啊什么，都已经太晚了，损失已经在前面，血已经流在前面，已经为主在寻道在前面。所以我们知道的那个时候真正来的中国传福音，那感谢主呢，的确他们都是蒙召的，的确他们都知道他们为做主的缘故，他们什么都愿意为主摆上的。所以后来你就看见说圣灵就借着环境那一面来考验这些为主传福音的福音的使者，那因着他们接受考验，然后呢你看见他们很自然的去接触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不是枪跟炮把整个的门打开了，不是，你最多把五步通商，把五个商部的门打开了，人的心的门不会打开的，反而越来越仇恨，反而越来不可，反而越来越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环境底下，我们晓得说第一百年先是马里逊，然后呢就是因为戴德生来了。那么戴德生弟兄的特点跟别的工会不同在哪里呢？我们刚才讲过，别的工会都是带着强大的资源来的，因为这个每一个工会的背后都已经有一些很雄厚的财力。但是戴德生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他绝对每一分钱都是向主要，绝对不做宣传，绝对不做奉献，他完全凭着祷告。所以当他第一次到银行去开户头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要放多少钱进，他说我就10英镑。如果是英镑，你怎么可能到中国？已经好几个传教士已经等着要到中国去了。结果呢，他为了这个缘故到各地去，要把这个意向传递给别人，让大家为这件事祷告。好了，那么和他一起的服侍的弟兄们就建议说，那么好了，你可以讲完了以后我要收奉献。他这个弟兄说，你绝对不可以收奉献，我们担当我们的需要，担当凭着祷告向主要就可以。所以一大早起来，他就收到电报，他知道说现在有一条船，只要花500英镑，他们整个的这几个传教士就可以去美国，就可以去中国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和他帮助他的弟兄，你坚持要收奉献的那个弟兄，他后来吃早饭了以后就跟他讲，就告诉他解释，他本来决定昨天晚上如果是收奉献的话，他只摆上5英镑，但是就是因为他不肯收回，然后圣灵就感动他，你为什么不为主摆上500英镑？他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条船是要500英镑，他不知道。所以让我们记得，整个的内地会就是这样开始的，完完全全仰望他。所以如果你说整个将来的工作如果主借着内地会来做的话，我们要问他们的财源从哪里来，他们钱从哪里来的，每一分钱都是从祷告来的。所以后来有一个赖恩荣教师，当他写回顾100年内地会历史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100年大概有330多个在内地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每天仰望主奉给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就是等到收入所有的必要开支去掉以后，剩下的是所有的传教士们这些平分的，你就是资深的是这么多，你刚刚进来也是这么多。100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最后戴德生他可以送800个传教士到中国去。那现在我们要问，政府生命的工作是什么？还有如果是工会或者差会，工会的差会打坏人到中国去的话，那么等到你传了福音以后结了果子以后你怎么办呢？那么到教会建立起来以后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一般来说，因为这是差会来的，所以所有的资源通通仰赖外国的，那弟兄姊妹需要进行祷告不需要，传道人需要凭信心吗？不需要。反正我只要在这个地方工作， 我知道我所有的生活都有堕落，有人负我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自自然然，你就看见说这个教会服侍神的人，服侍人员的品质，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如果从开始，从前开始的话，那么还有呢，当然你如果是长老会打发来的，那么这个资源长老会，你怎么可能将来的就是进行会，怎么可能吗？不可能。所以长老会在美国，长老会到了中国也变成长老会，美国是信义会，到中国也变成信义会，美国是英国是英国国家教会，那到了中国不好意思叫英国国家教会了，所以叫圣公会。所以你看见了，一面福音是送到中国，另一面这些分门别类也跟着就到了中国。但戴德生不是如此，戴德生他们有一个感，有一个意向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不管把福音送给那一代，那么等到弟兄们被成全以后，他们应该自己起来建立基督的圣经。所以很清楚的，不管什么人到一个地方，内地会到内地去要把福音送出去，但是他有没有意思要建立内地会呢？没有，内地会只是拆会，内地会像盖房子阴架一样，你盖好了房子，你阴架可以走了。所以那个整个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内地会的工作，一面当然我们知道它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但另外一方面因着他们对于神的话很清楚的缘故，所以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传福音只是为了建立主自己的教会。所以这是他们基本的看见和基本的认识，那这对于中国后来的发展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三个人我们已经提过，一个是王明道弟兄，一个是杨少堂弟兄，还有是林初生弟兄。你看很明显的，后来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明白圣经以后，他们如果要面对主的话，他们的结果所得的结论，他们和内地会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看法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很明显，你看在头一百年里面，有两，可以说有两个大的水流。一个水流，我们不要忘记，工作是一样有果效的，主一样祝福的，主同样把复兴带给教会。所以我们说过，在3380个教，就这个教室里面，有只有850内地会，但你不要忘记，其他的还是各种不同的，主一样的祝福，只要是福音，因为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主今天，主给教会，中国教会的恩典。跟这些背景，跟这些故事是有关系的。那你还记得戴德生就写信给他妹妹，他如果有1000英镑的话，中国人可以支取每一个英镑；如果我有一条命的话，中国人都可以得着我的命。他说不是中国，是基督，基督能够得着我的命，基督也能得着我每一个英镑。所以我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把我的命，把我每一个英镑给了中国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戴德生能够在中国那么多年。他最后死的时候在长沙，长沙是湖南的省会。那么不要忘记，长沙是在整个内地，会要深入到内地去里面最后一个省。然后呢，主就把戴德生就接走。所以如果你回过头去看，我们要看的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见了吗？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就是那些长老会的进行过那个贵格会，你可以看得出来圣灵的工作，没有疑问的。但是很可惜，因为他们背景的缘故，所以一面给中国带来祝福，另一面给中国带来一些难处。当然分门别类是主所不要的，可是呢，如果今天你在美国分家了，是不是在中国也必须要分家？如果在德国分家了，难道在中国也要分家吗？ 所以很清楚，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很多东西是背景，不是圣经教的，圣经教的很清楚，对不对？你保罗来了，到了耶路撒，到了哥林多，你是要建立哥林多的教会。今天彼得来了，也是建立哥林多的教会。今天基法，今天亚波罗来了，只能建立基督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基教会不是为了保罗，教会也不是为了亚波罗的。但是呢，亚波罗跟保罗乃是为了教会的。所以如果照着圣经的原则，那么今天在哥林多教会有分裂的可能吗？叫哥林多教会分裂原因在哪里？就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保罗，我们是属亚波罗，但是保罗说不，你们要调过来说，保罗是属我的，亚波罗是属我的。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教会有分裂的可能吗？所以主的话是清楚的，不是我们不清楚，但是呢，因为历史的因素，我们说过在中国，那一面来讲，我们感谢主，的确借着福音，借着西教士把福音送给中国。那另一面很可惜的，那么在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破碎的局面，到了中国也变成破碎的局面，反而因为跟金钱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人的动机就不是那么单纯，慢慢慢慢人的品质就不是那么高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无论是王明道也好，无论这些弟兄也好，为他们起头，为什么好像看不见那些传道人呢？原因很清楚的，好像大概中国的有一句话是好难，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如果家里有好多这个孩子的话，那最聪明的让他做医师，再其次让他做律师，然后最不行让他做牧师。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观念你怎么好像神专门收破铜烂瓦？不是。所以这一般弟兄被在中国被主兴起来，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是拣选破铜烂瓦的。你看见吗？神所拣选都是最优秀的一般弟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说，今天传福音是传了，还要问你怎么传？今天传福音是传了，目的是基督，你的方法是不是基督？所以戴德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在哪里呢？他不只让我们看见说目标必须是基督，你方法达到那个目标的方法也必须是基督。好，那么当我们讲这个头一百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提醒两件事很重要。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普通是听说，但是我们的观念并不是很清楚，概念并不是很清楚。原来在头一百年呢，中国发生两件大事，那么这跟教会历史有关系。第一个发生在19世纪的中叶，第二件事情大事呢是发生第十九世纪的末叶，最末了的事，刚好这两件事。那这两件事你如果仔细把它分析过的话，不光是两个中国的大事，的确呢跟属灵界里面发生，跟属灵界有肯定的关系，就是因为福音要送到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个黑暗的势力在那反扑的。因为黑暗的势力在那反扑的时候，很自然的在整个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大环境里面，很自然的就把它显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只看见两件大事，我们不知道这个在支配这两件大事的背后，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因为很清楚的，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接着说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是什么意思？当你建造教会的时候，阴间的门马上就打开了。如果阴间的门就打开的话，就表示说你是把教会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在仇敌的领土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如果光传福音，如果光是传福音就罢了，如果今天主在中国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的话，不光是这些得救就完了，不是。如果你得救了，马马虎虎做基督徒，你看见仇敌这阴间的门不会打开的。 但是阴间的门打开了，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对于仇敌、对阴府产生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当然有一些反扑。所以在属灵界里面的反扑，把它反映在政治层面，反映在经济层面，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的历史。那么好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两件事，对于我们就能了解头一百年传教士在那里工作是个什么样的背景。一面主熬炼他，另一面主也炼尽他自己的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明白说，圣灵在中国这一百年这个国是怎么接的，为什么经过了一百年会有3380个，按理来讲有那么多逼迫应该人就不去了，尤其是最紧要的关口，你看见没？尤其是英国的安利干位女教师送去，结果就被杀害了，就是那个节骨眼送上这个何志文教师来到了中国，他难道不怕死吗？他难道不知道那里危险？明明就是发生惨案的那一带，为什么他又来到福州呢？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很清楚，圣灵是借着这个大环境来熬炼、来试验那些福音的使者。你真的去吗？你去了，如果你只是文化侵略的话，如果你是代表政府去的话，神会负你的责任。但是如果你真的为了福音去，如果被冤屈，如果被委屈，如果被杀害，你会要求赔偿吗？今天只要传教士一被杀害，马上你看政府就干涉了，外国政府就干涉了，军队就上，马上他们军队就登上岸来了，要保护他们的侨民。难道说传教士们是靠着这些军队枪炮来保护他们？难道他们所信的神不能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到了最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你很清楚，等到扬州的教案发生，因为他们说这个戴德生心班弟兄这些人呢，他们搬在医院里面，就是把人的心都拿掉啊什么，反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然后就造成一些暴动暴乱，然后到最后呢，他们当然就跑到政府，当然他们去寻求保护了。那不管怎么样，他们受了惊吓的时候，按道理来讲，他们政府办交涉机会一定要有些损失的，一定要有些赔偿的，他们绝对不要赔偿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见说，你用枪用炮，你反而不能把飞那么打开，倒是等到真的这些人用血来做见证的时候，对不对？不管中国人心有多刚硬，你看见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个石头是被不裂开的。所以在古田教案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一些人为主寻道，所以忽然间就在那个教案以后，信主的是几千人。这个不是枪和炮能够解决的，所以后来福州的复兴就是因为从古田开始的，没有古田没有福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许多的门打开不是用英国的枪跟炮就给打开，安利干会派去也没有用，反而当神打发那些更软弱的起女教士到了中国，他们觉得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结果就反而接着他们做了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读教会历史，我们要知道圣灵到底怎么工作，你要解释为什么这200年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讲过头100年两件大事，后面100年也是几件大事，也许两件大事也可以解释它的，但是这个就解释了这100年圣灵到底是怎么工作。那我刚才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太平天国，第二件大事呢是全匪之乱和八国联军，或者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